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基金我最通。
别人买基金赚大钱，我买基金却亏损连连。啊哪啊呢？没关系，听了基金我最通，投资基金一定通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又一个礼拜的开始齁。我相信呢，你有在做投资人应该都有感受到，从1月份以后呢，这整个市场的变动齁，真的让大家有点不知所措。而且呢常常齁一天大涨，一天又大跌齁，这样子的行情呢，让大家呢这不知道该怎么来投资了哈。那今年以来，应该说从前两年开始啊，大家在做投资的时候，当然现在台股是很夯了。可是呢，除了台股之外哈，还有几个市场，比如像日本跟韩国哈，都是大家注目的焦点，尤其是日本哈。在过去呢，很多人都忘记它的存在哈。可是呢，这两年啊，日本市场的表现哈，真的也是让人家眼睛为之一亮哈。所以现在也越来越能去投资日本市场啊。那最近日本市场也跟着这一波的行情的变动有一些变化齁，那接下来投资的展望又是如何呢？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博瑞日本多重展的基金经理人方定宇齁，请定宇人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最近的日本股市的表现，还有未来投资日本的策略。定宇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姐夫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我们就先来讲讲最近日本股市的变化。日本股市基本上也随着这一波这个全球的小股灾吧，这么说，有一些这个下跌，对不对？
其实还好，因为大概就是其实今年日本股市还是维持一个上涨的趋势啊。那除了在就是三月，就是因为美伊战争当月的话，其实是大跌接近10%。然后自此之后的话，其实它是缓步的由底部上涨的一个趋势。那近期来看的话，其实也到了大概4200点，一个相对是高点的一个位置，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是一个趋势慢慢往上的一个格局。对，那它近来看它整体的一个震荡幅度并没有像美股或者台股或韩股那么的大。
那么仔细来分析一下今年就是日股上涨这个过程当中它的结构是怎么样，我就是说到底上涨的过程当中哪些是它主要的主力。就像台湾来讲的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像今年比如说像记忆体的这个股票是涨蛮多的嘛，那日本股市表现是怎么样的？
其实进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日本跟全球上涨格局其实也是差不多了，因为如果还是以科技为主齁，不管是从半导体或一些可能像我们讲的 PCB 跟 MLCC 被动元这一些，其实在过去几个月的话，其实整体的一个日本的指数它的相关类股的涨幅是蛮高的。那另外一个来看的话就是金融类股，那因为你知道说其实日本央行是走个升息的一个状况，所以说整个利差的放大的情况之下，对于整个银行类股金融类股的话是有蛮正面的一个注意，所以今年来看的话其实这两类股的话表现相对来说是比较好一些。
所以你在说不只是科技类股有表现，连他们的金融类股也是表现不错咯。
对，
是，那回归到基本面来看哈，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投资啊，我们常常讲啊，就有基本面的支撑，基本上股价就不会太寂寞了哈。那日本的整个企业在今年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其实你也看以最近财年来看，它整个获利中其实都可以维持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那其实市场对于整个未来可能2027、2028年的整体的一个企业获利也是大概维持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它的一个企业获利状况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一些。那再加上它的整体的股市的一个评价来看，相对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蛮合理的一个水准。好，所以说其实在整个基本面的一个带动之下的话，日本股市的话今年以来的话还是我觉得一方面是可能政治面有些利多，那基本面这边来看的话也是有一个正面注意的一个效果。
嗯，那讲到日本的企业哈，我们知道日本的企业在最近这几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啊，比如说他们在这个相关主管机关的鼓励跟推动之下，对于这个股东权益是非常重视的，是不是跟我们来聊一下这一块，就是说他们这几年在就是股东权益上面做了哪些变化？那过去我们会认为说，日本股市的投资人都是外国人投，他们国人都不爱投资日本自己的股市。那这情况有因为这个日本企业的质变而有些变化了吗？
有，因为其实他们一些主板交易规定就是说，可能要开始做一些结构性的改革，可能因为之前我们知道日本很多公司就是可能母子公司交叉持股，所以说其实相对来说股权是比较混乱一些。那近几年来看的话，我觉得主管机关是有做一些规定，所以说其实这一块在股权结构方面相对来说是比较趋于比较单纯一些。
那他们做了什么改革呢？
做一些改革，原上就是可能比较没有效率一些子公司，可能由母公司买回一些股权，然后让它下市。所以说，其实整体的一个上市的加速是会慢慢减少的。对，那让投资人会有一些比较相对好的一些选择。那近几年来看的话，其实公司对于一些可能资金运用上面，可能透过一些可能股票的一个回购或者是股利的增加，来提供整个股东报酬率。所以说整体来看的话，这个这几年来看的话是比较明显一个改变，但这个趋势的话是会一直长期维持下去的。
嗯，是。那整个看起来哈，就日本的企业有在改变哈。那
是的，
我刚刚问就是投资人对于日股的青睐度是不是也比以前高呢？那我们知道外资也一直在买日股，尤其这个巴菲特巴爷爷哈，自从他宣布说他买了日股之后，我觉得这也好像是一个日股的一个转捩点哈，好像他买了之后，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日股的表现就一路往上冲了，对不对？
对，其实外资在这几年来看的话，都有一个蛮明显的买日股的一个力道啦。那因为其实资金的趋势都是在，但是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经济的状况或者政治的状况，会有短期的一个大幅度的可能会有一些改变。但整体来看，今年的买入趋势还是持续在维持的啦。那一方面可能是看好它的一个基本面。一方面可能看好它整个政治红利带来可能一些影响，因为日本可能会借由一些去财政去扩张财政赤字，然后达到刺激经济成长的一个题材，所以这一块的话其实外资也是蛮看重的。另外一方面的话，它整体的企业的基本面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健的。那在评价面跟其他区域比起来，或许可能像韩股的话可能波动相对比较高一些，或许台股的话可能本益比相对比较高一些，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日股在整个风险报酬的一个投资的逻辑下，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具有吸引力的。
个人投资的部分呢，像台湾主管机关啊，今年非常力推的所谓 TISA 的这个制度，其实是仿效日本而来，对不对？那听说日本这个制度的确也帮日本股市带来这个非常多的活水，好像也因此让日本的民众比较爱投资。有这个迹象是吧？
有，但其实这个 NISA 这个制度大概我如果记得没错很久很久，大概已经超过十年
了。但后来有做一些改变，对不对？
对，我觉得它一定针对一些税制的方面啦，因为投资股票一定是有资本利得这些相关的。所以说其实这几年来看，因为日本目前它整体资产在银行的比重还是相对是比较高一些的。那其实在过去几年这个 NISA 制度的一个推动出来，其实钱是有慢慢就是从银行或者一些保险转往一些风险性资产上面。但是我就这些资金流来看的话，你相较于其他可能外资或者是可能是基金方面的金流来看，它还没有到达大到足以影响这个股市一个状况。但它整体来看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现金流流入的一个概念。对。不过它对于股市来看还是一个比较正面的注意。
那我想请问一下定宇哈，就是经过七月份这个所谓的小股灾之后，现在股市算是稳定了吗？
对，
可以这么说吧？
我觉得可以是这么说了。
那接下来投资日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利多？还有什么样的利多可以来期待呢？除了你刚刚讲这些因素之外，
我觉得现在全球股市还是受美国的影响比较大一些啦，就是大家可能每天起床就是看昨天费班到底是涨还是跌啦。但原上我觉得股市要走得久的话，还是要有一个基本面的支撑。
是。
那如果就最近财报来看，其实美国就是七巨头，那除了 Tesla 以外，其他六家的其实整体财报其实算是相对是还不错。那辉达来看的话，在月底会有财报的一个公布，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市场关注一个焦点了。
哦，现在很多人都很关心辉达的财报，对不对？
对。
不过市场上现在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辉达的财报好，大家已经知道，可是如果没有更好的话，大家可能会失望。
对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可能之前成长 30%-40%， 大家觉得哦很强，但是如果今年来看成长 30%， 我觉得大家可能，我觉得那边际效益在递减了。那如何大家现在比较 care 的就是说我一个 AI 的资本投资怎么样转化未来的营收跟现金流，我觉得这是大家比较 care 的点。那所以说，我觉得，我觉得震荡难免啦，因为我觉得市场的情绪其实可能会有一个利空，会有一个蛮明显波动。毕竟现在看起来美伊战争还是持续啦。那讲一句话，可能对于美元汇率或者日元汇率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情况之下，第一，我觉得经济状况是相对是比较稳健啦，但是我觉得震荡是难免的。
嗯，
对，所以说投资的话，我觉得就是比较偏，我觉得可能要半年后的一个策略了。据说你要去做 market timing 的话，我觉得在今年投资的难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一点。
嗯，那有一个问题啊，这跟经济可能没有那么直接关系啊。
嗯，
就是我们知道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他上任之后其实获得蛮大的支持，而且他的好感度支持度也蛮高，可是我们看到最近似乎他的支持度有非常明显的下降。嗯，那刚开始他上台的时候，大家认为说大家可能对他的一些期待哈，会对金融市场有所帮助。可是他现在支持度往下降，那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日本金融市场的发展呢？
其实那时候大家觉得高市早苗支持度很高，而且他高了蛮长一段时间。那这近期看起来是有下滑了。但
为什么呢？
我觉得很多可能一些政治的一些言论或什么样的国际之间关系，
是
有可能就是之前说会怎么样怎么样，那到最后可能大家期望很高，那但是做出来可能雷声大雨点小。那我觉得日本首相支持度就是从就任是最高之后往下，这个就是常态啦。只是说他之前因为可能是首任女首相，大家会比较或许说有新鲜感，或者是比较对他有所期待，
有高的期待，对不对？
对对，所以近期来看，我觉得可能一些就是可能还是回归现实啦。据说日本的经济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可以看说，其实第二季的经济看起来是走弱的一个迹象，出口其实还是不错，但是内需消费的话，其实可能受到高油价一个影响，有抑制到整个国内。
哎，这个也是我要问定你的部分。你讲高油价的影响，如果你最近有去日本玩，很多朋友从日本回来哈，都想说哇，现在去日本哈，东西都变得比以前贵，住也贵，买东西也贵，连机票也贵了。我还有听到人家说，哎，这个暑假期间要去日本了，这个当时机票经济舱就要3万块
啊。对，
所以似乎日本人也感受到他们的物价上涨。好，那加上日元又贬值，所以他们要出国好痛苦啊。有一些朋友，他日本有告诉他，他们要出国比以前更犹豫了，因为这个日本贬实在是变得太凶了哈。所以通膨这件事情会不会是日本经济发展接下来一个比较大的隐忧呢？
我觉得会啊，因为大家比较 care 就通膨，就是说虽然说薪资有成长，但是这一块可能被通膨吃掉。
对，
那其实整体日本今年以来的话，其实汇率还是居于弱势啦，所以在它整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PPI 制造者生产成本方面，它其他一个年增是蛮高的。那我觉得最终还是会反映在物价上面。那物价其实还是会上升。所以说其实对于整个民众的一个销售力来看是会有一些些的影响。那加上整个就是中日关系是蛮紧张的啦，所以说其实消费旅游消费这一块的话，少了中国这一块其实影响是蛮大的。所以说，对，还是有一些些的影响啦。对对，
所以这样听起来，日本的通膨比较稍微关注一下，对不对？
目前来看的话，大概近期大概就是 1.6-1.7 左右。所以说看起来是还算是 OK， 但因为市场预期它可能下半年会升到2以上，所以大家会现在就在讨论到日本央行会不会就持续升息嘛，因为今年是没有，但大家预期在市场在预期9月的话，应该还是会升息一码啦。不然其实通膨来看其实也没什么降温的迹象。
讲到这个问题啊，刚好上礼拜我们就看到 这个美国的债券市场的殖利率在飙高，其实不只是美国，日本、德国、欧洲很多国家的殖利率都往上升，所以就很多人开始担心说，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会不会造成债市一个很大的压力，那会不会有外溢的效果，也就是说债市的压力扩及到这个股市跟其他金融市场。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定宇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老公，最近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省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政府户户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省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经理人方定云，请定云呢来跟我们聊聊日本的投资哦。刚刚我们有日本股市哈，在最近这一段时间的波动，什么原因，以及未来可以观察的重点哈。那另外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也是哦，这最近这一个礼拜以来，大家非常关心的债市的问题哦。那当然了，这个美国的债市哈，我们看到上礼拜呢，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已经飙到4.7%以上了哦。那不只是美国的公债在飙，那连欧洲、德国甚至像日本的公债的殖利率一直往上升，所以很多人就担心说这样下去会不会造成债市的一个什么样的风波，那甚至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而牵连到股市的表现。那是不是先请定云来跟我们聊一下最近这一波的全球公债的殖利率往上升到底是什么原因，那它会不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我觉得大概近期债市，我觉得就日本来看的话，大家比较担忧是它一个财政赤字的恶化。那这个我觉得大概去年以来的话，其实对于日本公债殖利率都是持续在往升的一个状况啦。那美国这边来看，我觉得大概是一个通膨的状况啦。那因为通膨来看虽然是有好一些些，但是好像又联准会的态度有点暧昧不明，所以其实市场是看不清楚一个方向啦。那近期来看，我觉得油价还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点的一个位置，所以市场可能预期说通膨短期之内下不来的情况之下，或许联准会维持高利率在更长一段时间，或者是进一步升息，那这造成债市的一个殖利率持续做一个上升的一个动作。后来再加上可能一些像近期一个美国企业一个 AI 的相关公司的话，也发行了很多新债，所以在整个就是供给量相对来大的情况之下，后我觉得这个对于债券殖利率有一个影响的一个程度发生。
那请教一下哈，就是说这一波的这样子的公债殖利率的上升跟油价会不会有一些相关联，就是因为油价涨，所以造成大家对通膨的预期有比较高一点点，所以大家预期说会升息，所以公债殖利率就往上走了。
对，我觉得目前来看是这个样子，而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取决在，因为联准在做利率决策的时候还是考量到通膨的。那通膨原则上跟油价也有蛮大的一个关系。那大家近期来看的话，看到美国就业数据有点下去，所以说其实现在市场有点看不清楚到底是往哪边走。所以说原上股市相对来说可能确定性比较高一些，相对于债市，所以有些钱或许是从债市移出去买股票了，所以说造成整个目前债券殖利率是在往上走的一个状况。
但你们认为美国的升息到底什么时候会开始呢？大概升息幅度又是怎么样呢？你们自己博瑞的预测是什么？
博瑞，其实我们对这预测的话，看我们，因为我们对这个预测就没有对外做一个。那如果就市场来看的话，我觉得有些或许认为是可能今年底之前都不会升，有可能
有这样的声音出来，对不
对？
对，
也有可能明年才升。
那所谓今年不升息，他们论调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还是通膨的一个问题啦。可能他们目前来看，通膨的可能比较关注通膨，更在于可能关心可能就业状况。那我觉得目前来看，或许不升息是最好的一个状况，只要不要再进一步升息。那可能撑过之后，撑过这个高通膨之后，然后油价慢慢下滑，当通膨预期开始下来的时候，或许之后就回归一个去之前市场预期，走一个慢慢降息。那对于债市来看，或许现在来看，殖利率相对来说是高点。那换个角度来看的话，只要他们有再升息，或者是之后会降息的情况之下，或许现在就是一个债市我们比较适合入场的一个时间点。
是，那在七月份美国联准会开会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当时的会议最后的决议是按兵不动，不升也不降。可是就传出来说，在会议里面有三位这个出席的官员是持反对票，也就是说他们希望要升息啊。所以就有人说，FED 的鹰派的势力是不是抬头了？你们怎么看呢？怎么真的认为说他们会采取更积极的这个升息的方式吗？
我觉得应该考量到就是说，就是通膨还有考量到就业一个状况的。觉得这边来看，目前美国短期的就业状况，我觉得就目前一个月来看，相对来说是比较 差一些，但因为这个我觉得经济数据都是要看一段时间的，看一个月来看我觉得很难达到做决策的一个标准，所以说我觉得或许他们认为升息的理由可能是因为通膨关系，但是我觉得最终我觉得还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讨论之后一个结果啦，所以我觉得或许还是要看一下，就是看可能八月底一个全球央行年会，然后各个央行的话们一些态度想法，我觉得之后可能再去判断。
啊、哦，对，每年八月份全球的央行的总裁要齐聚一堂，去这个杰森后，去开会哈。
是，
那讲到这个，我们就讲了，除了美国之外，日本央行的态度现在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今年其实已经升过息了，也一直预期说，日本会升息。刚刚定宇其实也说了哈，那到底日本升息这件态度来讲，日本央行的考虑是什么？那接下来最有可能升息的这个方向又会是怎么样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刚才提到嘛，日本的通膨其实民众都很有感啊、那在这个压力之下，会不会加快日本央行升息的脚步呢？
对，我觉得日本升息这个方向应该是，就是我觉得市场的共识啦，只是说它是多久升，然后一次升多少，或者是持续多久，我觉得大家比较关注个话题。目前来看的话，它的一个利率大概是 1% 左右，它的通膨大概是接近 1.5 到 1.7 左右。
那日本的长债的殖利率大概水准现在是
已经3了，如果
已经到3了，
已经到3了、哦、对，所以说原上它是有升息的一个必要性啦、
嗯、哼哼。
那或许近期来看的话，是因为第二季的经济数据出来是有点走弱的一个成长走弱，所以它可能先观察一下。那或许到9月的时候，9月中或许市场是认为说九月中还会再升息一码、所以到 1.25 的状况。明年来看的话，我看市场是有大概到明年底之前会到 2% 的一个利率的一个水准。对，所以说它是走一个原上升息的一个方向。
就日本的升息的态势基本上是很明显，不像美国一样好像还有一些这个空间，但是日本的升息这个路是确定的就是了。
对，因为你如果不升息的话，现在通膨假设是 1.5% 情况之下、其实你是实质是一个
负
水准负利率、那因为日本很多的一个退休族，他的钱都是存在银行，
是是是，
所以说原上如果你不升息的话，对于国内的消费一定会有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对，所以说我觉得未来是往就是原上往上的这个方向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是说速度和幅的考量而已。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了这个日本央行是不是真的会加快他们升息的脚步哈。当然他升不升息也跟日元走势会有关系嘛，对不
对？
那这个就要讲到说，如果他们升息了，我们知道最近也听到也看到了相关的新闻说，美国跟日本在联手哈、来干预日本汇价，所以我们也看到日元在前一阵子曾经又急升了哈、
对，
可是呢好像效果不大，又开始呢回贬，但回贬到160这个价好像就停在那边。我的意思是要问说，到底美日联手这件事情的意义在什么地方？那他们这个联手接下来的效应真的有效吗？
我觉得效益是，我觉得有点像是宣示这个决心大于它实质的效益。
他们为什么要联手干预这件事？
我觉得因为
过去比较少看到那么明显的，而且是美国官员自己出来讲，这个真的很少见到的一个情况，对不对？
啊，对，因为还看到上次我今天还看新闻说什么，直接财政部长写一张纸说买进50到100亿的日元。
是啊，是啊，我觉得这美国自从川普当家之后，很多的做事的方法啊、包括官员在内，都打破我们过去的观。我们当以前都认为说，这个不管是财经官员或是央行的官员，最好就是惜字如金哈，守口如瓶。可是好像现在不是哦，他们居然公开出来讲，我们跟日本联手了，到底为什么要跟日本联手干预？
其实我觉得日本当初我们也没想到日币会突破160啦，就没想到 163.8、
是
后来进场干预之后大概到157左右。
对，
那近期来看又回到159点多，
就在159，在160就是死都不破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个默契在，就是说不要让它破160，我觉得这或许也是它带给市场的一个讯号啦。那你说对于因为汇率这种东西其实影响的层面太多了、那我觉得日元相对偏目前看起来相对偏弱，我觉得一方面可能市场对于它升息没有，可能是升的比较慢，或者是可能经济开始走弱，财政赤字会预期的增加，因为它可能推动一些政策会扩大一些财政的赤字，那这对于汇率来看都是有一个影响。那我觉得之后日元或许是会往对美金相对升值的情况，可能它有越升息、那美元就是按兵不动。那这块来看的话，我觉得日币的汇率对美金应该相对来说是应该会稳定下来。
因为如果日元贬，对他们出口是好事，这基本上日本 应该是蛮热见的，可是当然不能贬太，贬太多又有通膨的疑虑嘛， 对不对？
对。
那美国打的又是哪一个算盘呢？
因为你日币，如果你出口超旺，对美国来说就是它财政赤字，而不是它的那个贸易
哦，贸易逆差，
贸易逆差，对，所以对它整个整体的一个政府的账来看的话，其实也是不好的啦。
哦，因为川普最恨，
对他最讨厌人家占他便宜。
对对 对, 对，所以日本的这个逆差如果扩大的话，川普会被人不开心就是了。
对对对。
哦，所以两国都有各国的这个自己的盘算就是了。
是的。
好，那汇率市场的变化哈，我想一定也会影响到股市跟债市嘛哈。那除了这个因素之外，我们接下来哈，现在已经到了下半年哈，看日本的股市投资还有哪个方向我们可以来考虑的，可以来持续的追踪的。
其实我觉得就过去历史经验来看的话，通常第四季是全球股市不管任何一国股市它的一个上涨的幅度哦，平均幅度跟啥几率都是最高的。
嗯，
哦，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美国有一个圣诞节跟可能感恩节的一个销售旺季，
是
哦，所以说这一块的话是可以带动消费的一个题材。
嗯，
哦，那所以我觉得就股市来看的话，我觉得通常也是第四季来看是我觉得是蛮值得投资的一个时间点。
嗯，
哦，那目前以日本股市来看的话，它的一个获利预估其实也稳健的。哦，然后整体的一个外资买入还是在持续哦，那那一次这边来看的话，透过 NISA 流入股市的钱，也是相对是一个比较稳定一个状况哦。所以说，我觉得就还有在企业整个一些改革哦，这些利多的支撑之下，那再加上评价的话，也没有说特别的高，
嗯
哦，所以说我觉得就这些的一个利多因素带动之下的话，日本股市是有慢慢缓步走扬的一个条件在。
是好，那所以整个看起来的话，日本的就个人投资的环境上面基本上还是有空间的齁。
是。
对。
是。
那你们自己现在你操的这个日本多重资产基金，其实投资的不只是股市，还包括债市在内，对不对？
对。
所以刚刚讲的这些因素其实你都会考虑，尤其是利率跟汇率的走势对债影响大齁。那接下来就要问一下这个定宇齁。像最近这一波的这个市场变动之下，你有去调整你的持股的内容跟比率吗？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投资的哲学比较偏，就是买进就是基本面很好的，但是评价相对比较稳健的，比较低的。好，那我们也不会说去做 market timing， 就是短时间的高的周转率。
嗯，
好，那原上我们在一些股票在大涨之后，我们一定也会做一些调整，然后去把资金转入一些比较基本面没有问题，但是股价是落后补涨的。
嗯，
那这我们的投资操作逻辑，在从我们基金成立以来大概一年，大概都没什么太大的一些改变。
那最近这一波里面，你是加码的多还是减码的多还是怎么样的，是不是也跟我们大概说
哦，原上我们
是股债的部分。
你说债
股跟债的怎么调整，
股的部分的话，原则上我们是有卖掉了一些涨幅比较高的一些科技类股，
就获利了结的概念。
对对对，获利了结的概念。然后去一些可能基本面也不错，但是股价没有表现没有那么好的。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投资风险报酬的一个结果啦。
是
哦，所以说股市方面其实我们产业方面没有调整太多。
哦，产业方面没有调整。
对，并没有调整太多。齁，那就是可能是个股的选择方面的话，我们是有做一些调整。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既然讲到产业的调整，待会就来问一下定宇齁，接下来他的布局会怎么做，在股市的部分怎么去选择相关的产业跟标的，那债市的部分现在利率一直在攀高，那真的可以买日本的债券吗？那如果要买，要买哪些标的呢？待会告诉大家。
We'll be right back.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照。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礼拜一，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基金我最通。那邀请到来宾是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经理人方定宇行，定宇来聊聊日本哈，因为日本的市场呢，最近这几年哈，也变成是台湾投资人的这个最爱的其中一个市场。嗯，不管是新的基金也好，或者已经发行很久的这个基金也好哈，哎，日本的相关的基金呢，似乎呢在市场的询问度都蛮高的哈。那接下来问一下这个定宇啊，就是你自己操盘的这个博瑞的日本多重资产基金哈，接下来的布局会怎么样？我们先从股市的部分讲起了哈。那你刚刚也说了嘛哈，最近这段波动里面你们有做一些调整哈。那调整完之后，新的布局你会往哪个方向走呢？嗯，比如说像现在大家讲 AI， 你们的这个投资组合里面应该也少不了 AI 的相关的标的吧？
哦，对，因为现在投资人在问基金的持股方面，都问说啊，你 AI 相关比重是多少？
真的哈，哦，投资人是就直接问你 AI 有没有，有多少，对不对？再决定要不要买。
啊，对，因为通常 AI 概念股其实我觉得定义很广泛啊，
真的，
或许说可能只有蹭到边的，我们也算 AI 概念股，但是或许有蹭到边，但是占它获利比重没有那么高的，哦，这个。有时候也是搭上顺风车
了。哎，那我就要问定宇了。那日本的 AI 的相关概念股要选择的话，可以选择什么样的 AI 是比较浓度比较高、纯度比较高的呢？你们的布局是偏哪一个？然后，美国、台湾、日本、韩国都有 AI 概念股，可是好像各地的重点都不一样，是不是也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相较于我们讲的 AI 概念股，其实台湾的一些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那些 AI 概念股是很相对来说是比较纯的，
嗯，
哦，就是直接可能直接比重很高的 AI 概念股，嗯。那日本来看，我们知道日本其实比较偏设备，他们是做设备起家的。
什么样的设备？
有些是半导体设备，
半导体设备，
对，半导体设备，哦。然后它也有很大的就是被动元件厂，这个就是春田制造所，或，哦，这个是也是算很大的一家，
是，
哦，又有 PCB 厂，也蛮大的。
啊，
凯霞，我记得也有这一架。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蛮多，据说但是你跟台湾比起来的话，台湾是比较 AI 的重要供应链，所以日本来看的话，它没有像台湾的占比没有到那么高啦。
像我们讲到 AI 概念股台湾的部分，大家会把一些重心放在比如说像伺服器相关的这个设备，那日本的 AI 相关的设备哪一个是他们的强呢？
我觉得就有半导体上有一些设备，像有一两家就专门做半导体设备的厂商，其实今年以来的话也是受到 AI 的一个带动，其实也是上涨幅度是蛮多的。哦，对，那但是你跟可能像国外像爱斯摩那个来看的话，它又就是那个是纯上游，它其实设备厂有分上游、中游、下游嘛。那爱斯摩比较偏上游，一些做中下游的，所以说只要在这个产业里面，原上股价都会有一个蛮正面的一个表现。那或许只是市场认为说你是受惠比较多的，或受惠比较少的。那像有一些日本的传产股，它可能有一些做一些特殊材料，或投站上 AI 边的，其实表现也不错。也有一些塑化类股，可能它的一些化学的相关的一个材料跟 AI 也有关系的，像新月化学，它有做一些可能 AI 相关的，其实这个股价也有受到一些影响。但是你说跟台湾这些，比如说我们耳熟能详的，像可能台积电啊，可能 PCB 相关的产业，记忆体的话，他们倒没有那么像我们台湾那么耳熟能详的一个状况，
对吧？讲到记忆体，是台湾现在股市很夯的一个议题哦。那不用讲，韩国记忆体就占了全世界的市占是绝大多数的比例哦。再加上美光哈，大概就瓜分了全球的市场了哈。可是日本在这部分的话，基本上比较没有琢磨，对不对？
对，但是我觉得有个好处就是说，其他的集中度没强，所以在整个盘势在波动的习惯，它反而相对来说我觉得是比较稳定一些。那我们也看过韩国的那个怎么上去怎么下来这个惨案嘛。
就是、你说最近去干港的这个。
对。
那我题外话应该顺便问一下。日本有时候会去干港这个问题嘛。我觉得日本干港投资的情况有很明显的增加吗？
我觉得是还好。所以说我觉得你看像台股之前从4万跌到4万，其实融资减了很多嘛。
就台湾人跟韩国人基本上还蛮勇敢的，
对对对。对。日本人我觉得相对你看他们的民族性。
好像比较保守一点。
对，比较保守。他们民族风气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次的这个股灾里面基本上它是被波及的。它基本上杠杆程度不像台湾跟韩国那么高，对不对？
对，但是它的科技股回档也蛮多。你看像日经225跟东证指数，其实这波回档其实日经回的是蛮多的，但中证指数几乎是没有回，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对对，
因为它的产业是蛮分散的，
是是是，
对，所以说我觉得一方面金融股表现也不错，所以整个稳住整个指数的表现，所以说我觉得就经济投资逻辑来看，我们也不会说去重压一个产业，原上我们是蛮均衡的布局，
是
那股市方面股票方面的部位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对你讲均衡布局，我们刚刚的重点都放在 AI 相关产业。那除了 AI 的布局的话，像你操盘的这个日本多重资产基金的话，
是的，
还有什么样的布局呢？
你是说股票？
除了对股票的部分，除了 AI 的相关，
有些像核心消费啦，可能现在大家比较好，可能因为通膨的一些关系，大家比较想买一些二手商店或者是过金牌的这个百货公司。我觉得相关类股，其实我们有买一些可能或许是通膨的一个概念股。
讲到这个，我自己就自爆哈。对，我去日本这几年哈，我真的非常爱逛他们的二手商店。我去买他们二手衣，我买得很开心的。所以我现在去日本，这个一定会有一个必备的行程 SOP， 就是去逛日本二手衣商店。听说他们二手衣市场真的还蛮
大，
而且还蛮受欢迎的。
对，你如果去东京看的话，他那二手商店里面真的，你看爱马仕包包、什么名牌包包，其实都保存的算是使用状况非常良好。
好，没有买那么高档，就买一般平民的。但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买一件风衣才台币不到1000块，我就觉得哇，那个这个物超所值。我就算穿了几次穿坏了，我也甘愿就对了。
对，所以其实消费习惯都有在慢慢改变。
所以你说你的投资的标的也有类似这样子一个
对
百货公司啊，还是什么商场？
就是有点像就是二手商这种。
哦、
然后可能你像民生消费相关的一些。可能受到通膨影响比较少的，因为那是可能我们民生必须消费的一些用品。我们这边其实也是算相较于东证指数，我们是买的是比较多一些。对，我们认为说科技我们也是有相对于东证我们有比重比较高一些。或等于是算是两边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成长也去琢磨，但我们整个防御的话我们也没有忽略掉。对，所以就是算蛮平衡的一个布局这样子。
是，那除了 刚刚讲 A 种内需的市场，还有 AI 相关个股，你刚刚在前面两段节目也提到是说，如果日本接下来是走升息的路的话，对于银行的利差增大，也对银行有利，所以你们在金融局的布局，金融股的相关的布局，现在又是怎么样呢？
金融股原上我们还是算是一个，大概是跟我们东指族算是蛮差不多的一个比重
哦，跟这个指数差不
多，对，差不多，对，蛮
多的。所以金融应该也是。算蛮重的，因为他们在东证的指数比重算相对高的，
比重比较高的是类股，
对，
因为它的一些像商社，它都是归在工业类股里面
啊，是，好。那最近我们也看到一些消息了，当然这也是台湾人在投资股票的时候会常看的，就是像 MSCI 调整权重这个部分哈。那日本的股市在最近的权重上面有一些什么变化？这对于你的布局会不会有影响呢？
其实还好啦，这调整倒没有像台湾这么的剧烈啦。但因为其实全球型的股票经济对于日本来看的话，还是比较一个 underway 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就
为什么是 underway？ 它既然表现那么好，为什么是 underway？
这就很难去断定。像对于中国，其实全球资金是一个 underway 的一个状况，对，所以说其实长久以来就是一个，只是说你 underway 的平均，它现在平均值之上或之下，对，因为其实就日本来看的话，还是一个比较偏一个 underway 的一个市场，所以说其实大家认为说，其实未来的话，资金慢慢回流到整个日本市场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减少这个 underway 的一个幅度，那对于整个日本的股市来说，也是一个正面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效益，这样
是
对。
那他们企业回购股票这件事情，在过去这几年其实蛮风行的。过去他们不会做这种事情啊、哦。
对。
那可能也是因为改造企业体制里面，后来他们做了。那现在的他们企业回购情况又是如何？
其实从23年开始，其实每年都增加。后来去年来看也是一个高峰，今年以整个目前来看的趋势来看的话，其实跟去年是差不多，
差不多，
可能比去年再高一些。所以说这个状况的话来看，是一个持续性的状况。对，所以说这对于整个股市的来看，也提高整个股权益报酬率，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帮助。
好，那我们知道像你的这档博瑞日本多重资产基金的配置，除了股票之外还有债券的部分哈。
对，
可是我们刚一路在讨论说日本要升息，那升息对市来讲基本上是一个不是太好的消息、哦、那现在要投资日本的债券市场，你们怎么去抉择呢？怎么选标的呢？因为毕竟升息就是债市一个算是利空的消息嘛。
对，但通常我们这支基金算是比较就是多重基金，就有股有债。那债的话大概占35%左右。我买的算是日期的一个美元债。那原上我们还是要买债，不能因为说债不好我们就不去买，
就基于资产配置上，
对，我们就是算选
比重的问题吧。
对，比重问题就是说我们存续期间的调整
啊，
因为其实存续期间高，可能在升息情况之下，它对于整债券的价格影响下来说是比较高一些。
那所以现在存续期间你
们我们相对来说
在多少？
我们原上大概在4.8年左右，但如果跟我们的一些比较参考一些指数来看的话，大概是维持在中性的一个水准。那原上我们是相对比较平衡的一个布局。那日期美债这边来看的话，它比较偏存在金融产业。
哦，
对，所以我们
那公债不碰吧？
公债我们没有，我们没有，对，我们都是日期美元债。
美元债，那美元债的部分有偏重哪一个产业吗？
原上都是金融，
还是金融？
总是金融银行这一块，
就
日本一些大的银行，就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银行。
为什么会偏重这一块？
原本认为说，因为它整体来看，它的一个日期美元债，它的发行的企业都是以金融为主，都是这些大型的金融机构，所以说我们能买的话，就是选择性化，以就是这些的话是比较我们可以选择的一些标的。
那升息对他们的影响性呢？
我觉得一定会有影响啦。日期不管今天是日本升息、美元升息，我觉得对于债券都是有负面的一个影响。那因为就是我们只能真的是调，就是对于存续期间调整，然后来减少这个负面的一个冲击。
是。
那我们刚讲过说，就是说目前来看美联准会来看的话，短期感觉是按兵不动。那只要按兵不动，或者是之后通膨有下来的一个迹象，我觉得对于债市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所以我觉得这要忍过这一段期间。
是。
对。
那你既然有这个债市的投资啊、哦，因为台湾投资人很喜欢就是配息哦，所以你们这档日本多重资产基金有配息机制吗？
哦，有，我们就是有台币、日币跟美元级别。
哦，那多久配息一次呢？
我们是月配型的。
哦，是月配息啊。
对对 对。
哦，所以对于有现金流需求的人，他每个月可以有固定的这个配息入账就对了嘛。
对，原上这个基金我们有台币级别，然后日币避险，日币不避险。 那美元的话我们都是避险级别。
哎，我知道很多人在前几年期待日本要升息，然后日元要升值，买了很多日币啊，就一直没地方用，就可以借这种方式去买日本这个日币计价的相关的产品。
是的，
对不对？就可以来赚不到利息，但我们可以赚一些配息嘛，对不对？
啊，对，因为之前认为日币会升值的，应该手上都赔了不少。
是是，所以说汇率上面都是有，
汇率上赔了不少。所以说，其实现在你手上日币买一些日币计价相关的资产，我觉得应该是未来的话是有一个就是让你汇率损失减少的一个机会。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运用手上一些外币资产一个好的方式，就是啊。好，今天非常谢谢博瑞日本成资产基金的经理人方定宇呢，来帮我们做日本的投资啊，包括了股市跟债市都跟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希望对大家在对日本投资的方面呢有一些帮助了。今天非常谢谢定宇，
谢谢。
今天也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在这里徘徊，我厌倦我流眼泪，只管闭上眼睛往前追，若错过太多就有所谓，我害怕了后悔那种遗憾的滋味。放开那些事与愿违，放开那些是非非，转过身已走远，请留住我的美，忘掉那些曾经以为，忘掉那些温柔相随，回过头已终结，只能给自己一个你曾给的安慰。太多就有所谓，我害怕后悔那种遗憾的滋味。放开那些事与愿违，放开那些是是非非，转过身已走远，请留住我的美。
信用卡支援全支付。 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下单代号00403A。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护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富足。金周刊第十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教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重量级讲者，带您掌握退休财务、健康照护与高龄生活新趋势。9月2日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好礼，立即搜寻金周刊幸福熟龄论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识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哦。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